我摊牌了。哎，这个问题问的妙，不知道现实是不是真的就这么的残酷，让猴子去买股票取得的收益，但是有点担心会不会有中年危机，是吧？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师。前一段时间呢，我在这个 B 站终于突破了10万关注了，然后这个 B 站呢也大老远的给我寄来了这个银色的小电视，它比我想象的要沉很多，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但是首先呢，是非常的感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们，然后也感谢大家对老师谈心这个频道的支持和鼓励。没有你们的点赞、投币、转发、评论、收藏呢，是不可能有这个频道的今天的，所以就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吧。我也经常看到很多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和鼓励，也非常的感动。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每期视频的最后都会说，你们的支持呢，是我继续创作的最大的动力。关于我做视频的这个心路历程呢，我之后也会专门做一期视频，比如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还有我希望这个频道呢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和内容，以及之后这个频道发展的一些想法。我现在好像每期视频都给自己挖个坑，所以如果你想看的话呢，还是老规矩，帮我点个赞，然后呢在弹幕或者是留言来告诉我。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就来读一下评论。我之前呢在动态征集了一波大家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首先一类问题呢，就是关于未来这个职业的选择。不过给我最大的感觉呢，就是从大家的提问呢可以看出来，很多大学生朋友们呢现在都比较的焦虑，或者是对今后的发展呢比较的迷茫。比如这个，本人目前在大三，未来准备读研，但是对未来的方向选择真的好迷。本来想做 ASIC 或者是 FPGA， 但是有点担心会不会有中年危机，不知道现实是不是真的就这么的残酷。然后还有不少的朋友呢也提到了这个中年危机，比如这个，老师你好，我是一个硕士，请问模拟 IC 会不会是夕阳产业？如果转型数字 IC 有什么建议？希望以后工作压力别太大，别有中年危机，薪水呢也可以不断的进步。我觉得这些问题的本质呢，其实都是对未来发展的那种未知和不确定性的担心吧。可能这个和最近几年的一些舆论的导向有很大的关系，包括所谓的内卷呀，或者是优化淘汰之类的，让大家都特别的焦虑，然后呢就会特别在意自己的每一个选择，生怕选错一步满盘皆输。我觉得这个和炒股特别的像，买股票的目的呢肯定都是为了挣钱，但是股市里呢有很多只股票，我们很难知道哪只股票未来肯定会涨或者是肯定会跌。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一个办法呢就是闭着眼睛去买，虽然研究表明呢让猴子去买股票取得的收益也可能会超过很多这个专业的交易人员，但是这个肯定是最不明智的想法，所以我们这里就不再去讨论它。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去做一些研究，比如说去看财报啊，了解这个公司的经营状况啊，或者是财务状况之类的，然后呢再去做一个理性的选择。不过这也不能保证你100%就能从股市里挣钱，或者是 A 和 B 两个股票哪个能挣更多的钱。我觉得呢，也没有人能够保证能够做出完美的选择，除非呢他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认清楚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完美的答案，只有适合自己的答案，并且不要让自己陷入那个所谓的迷茫和焦虑里，要努力的去理性的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对于我来说呢，我会使用这么几个方法来帮助自己做出理性的选择。首先呢就是热爱，这个可以是 Z 哥说的大爱，也可以是小爱，你可以是爱这个技术本身，也可以是爱这个职位未来的成长的这个可能性，或者是特别看好这个公司，或者是就是爱这个职位的薪水都可以，但是热爱必须是选择的前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创业思维，就是想自己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同时也要不断地去寻找和提升自己能够带来的这些价值。比如你的专业技能很牛，或者是在某些领域里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其实就没有理由把你给优化掉。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不要把自己绑定在任何的职位或者是公司上。我觉得呢，这个就是所谓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个呢，就像是炒股的时候需要进行那个风控，你可以对投资进行各种对冲啊， 或者是增加这个你的投资组合，来减少因为单一投资波动而造成的这个风险。那么对于工作呢，其实也是这样。我觉得最本质的呢，就是不要将工资收入作为唯一的收入来源。我之前的视频里也说过，这个所谓的被动收入或者是税后收入都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你的被动收入和你的工资差不多，甚至是更多，你还会担心这个中年危机吗？所以与其担心中年危机呢，不如去想想怎么去开源节流。好，下一个问题啊，想知道老师作为导师喜欢带什么样的学生。哎，这个问题问得妙，我就说说我过去几年带实习生的这个经验和标准吧，可能会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听话，就是导师安排的事情呢，应该尽全力的去高质量的完成。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可能都在相互的了解啊，磨合。我也希望在这个时候呢，能知道这个人有多大能耐。我之前的一个实习生就属于这个眼高手低的类型，我就给他讲过这个庞统的故事。当时呢，刘备把这个庞统安排当做县令，然后庞统天天的喝酒啊，也不管政务。结果刘备就派张飞去兴师问罪，结果庞统很快就把积压几百天的这个公务给处理掉了。刘备这才意识到这个凤雏的大材小用。所以我想说的是呢，就算你有凤雏的才能，也得先通过实践去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样导师呢才能放心的把更多的事情来交给你做。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比较看重的是对事情呢能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考。比如在问问题的时候呢，不要单纯的去提问，而是要说说自己的想法，比如你采取了哪些手段去解决之类的。还有很重要的呢，就是不断的去总结，避免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同样的问题。好了，下一个问题啊，老师你好，准研究生想问问你对准研究生有什么建议，以及对研究生的学习有什么看法和如何规划之类的。那么一个建议呢，就是打好基础，不管你之后是读博还是去工作，都要打好专业的基础。第二个呢，就是尽量的去实习，你也在留言里补充了，我觉得你应该找到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那么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享受你在校园的生活，和老师还有这个师兄弟姐妹们保持好的关系，多看书，并且开始学习理财。老师你好，我是国内一所985物理系的本科生，研究生想转行芯片和器件的方向，目前大三，不知道该怎样做准备，能不能给一点建议。那么如果你喜欢物理的话呢，我建议你坚持学下去，毕业去投行什么的也很香。如果不喜欢物理呢，我建议大三开始呢可以考虑进实验室了，去找一下这个器件相关的老师，积累一下科研的经验，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方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如果要考研的话呢，可能还是建议要尽早准备考研。也有不少的朋友其实问我这个和考研相关的问题啊，不过我没考过，我老婆呢还有周围的朋友大多都是保研，对考研的问题我实在没有太多的经验。之后呢，我也会看看有没有这个上岸的朋友，让他们来给大家传授一下自己的经验。好，来接着看啊，老师你好，能说说你的求学经历吗？行，我的求学经历其实还挺神奇的。我摊牌了，我其实从来呢都不是什么学霸，我的起点呢其实并不高，我本科学校不是什么985，也不是211，然后当时呢我学的是自动化专业，然后后来呢我就去英国读了个硕士，然后就去读博了，做的呢主要是和可编程逻辑芯片还有计算机数学相关的研究，大概的经历呢就是这样。我觉得算不上是非常的曲折，但是呢可能和很多人不太一样，这中间的过程和经历呢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之后也做一期视频专门来聊一聊我的这个求学经历。好，下一个问题，想问问您感受到的英国学术氛围和国内的区别，另外微电子方向大三的学生想实习的话呢有什么建议。那么我就说说我感受的这个英国的学术氛围吧。我觉得影响学术氛围最大的就是导师，一个组的风气几乎全部是由导师来决定的。我自己在学术期间收获最大的呢，不是所谓的学术成就或者是发了多少篇论文，而是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这个学术训练，包括独立思考的能力、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等等。那么做学术的时候呢，我们要听很多的报告，这就特别需要我们能够迅速准确地去把握这个要点，并且提出自己的问题。我当时组里呢就有一些大哥，比如之前视频里提到的我们经常一起去喝酒的那位，就特别会提问题，而且每次提呢都是一大堆，包括我导师也是这样，这就会激发我们这个组里其他人向他们靠拢的这个意愿和斗志。还有呢就是做报告和写文章的能力， 做学术之前呢，我做报告都是特别那个模式化的，不会针对观众或者是场合去做相对的改变，也不会去举例子或者是用稍微形象一点的方式呢来去表达。做学术期间呢，我这方面的能力提高了很多，然后写文章呢也是，我的英文写作能力呢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我放几个我导师给我改文章的这个图呢，大家可以自己体会一下，他对于每一个细节都抠得非常非常的细，遣词造句呢也很认真。不过我也知道有很多导师呢也不怎么帮忙改文章，所以我觉得这个学术氛围和导师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大。另外问的是找这个实习的建议啊，建议就是多去试试，寒暑假有空了就去，不一定非要和本专业直接相关。我之前呢也做过这个行政类的实习，其实也非常有意思，这也能帮助你开阔视野，看看职场究竟是什么样的，所以不用想太多，去做就完了。下一个问题，老师能不能推荐与 IPJ 相关的这个英文论文，多多益善。还有朋友呢问能否推荐一些 IPJ 相关的这个论文文献的网站，这些呢我在之前的视频里提过， IPJ 的四大顶会， IPJ、 FCCM、 FPT 和 IPL 应该够你看了，视频链接呢我会放在下方的这个评论区。想问一下老师大大，您认为去高校当老师好还是进企业好？那么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问题本身，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问我类似的问题，抽象出来就是，老师你觉得 A 好还是 B 好？用这个模式来造句呢，就是比如苹果好还是橘子好，篮球好还是足球好，圣衣神话好还是变形金刚好之类的。大家有没有看出来这个问题在哪儿啊？最主要的呢就是缺少一个背景，也就是之前视频里说过的这个 context。 我们要做所有的这个严肃的讨论呢，其实都应该把问题放在一个具体的场景里来进行讨论，否则很可能会就得到相反的结果。比如这个问题，我会首先问这个所谓好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去衡量它，是挣钱多呢还是更加自由呢还是什么别的。当然我也会问你的背景是什么，还有特别重要的，你喜欢做什么。还是那句话，从来都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只有相对的好坏以及适合自己的好坏。这个问题适合你的答案呢，可能对于别人来说就是相反的。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大学生，最近心情烦躁，碰到挫折感觉不能和自己和解，目标太高很难做到，感觉每天生活呢都很拧巴。老师有类似的经历吗？太有了，而且会经常有。我觉得在座的大多数同学们呢应该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如果你有的话呢就在弹幕里刷一，没有呢就刷二。解决这类问题呢，我觉得可以从这个目标下手。为什么要定这么高的目标呢？之前的视频里提过目标和体系的关系，与其过度关注于目标本身，不如去建立和优化这个完成目标的体系。另外呢，就是要专注于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不要花心思去纠结自己控制不了的事儿。比如我做视频就对粉丝量没有目标，对播放量呢也没有目标，因为我控制不了这些事儿。我不能把这个十万粉丝全部都拽过来说大家来看我的视频，也不能上街去一个一个拉人头说来大家关注我的频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与其去关注这些数据，不如去想想我自己能够做什么。比如我就争取每周更新一期视频，然后每期视频呢都努力提供这个有价值的内容，这些是我能够做到的，所以你不妨也去试试。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本科的学习，对于本科专业的学习呢还是比较迷茫的，上课感觉听不进，专业课的笔记也不知道怎么做比较好，还是习惯高中的这个学习方式，本科不知道该怎么学。那么我个人觉得呢，大学阶段最重要的呢就是学会一个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并且为今后的发展呢打下坚实的基础。可能很多时候和高中学习呢有一些共通之处，就是靠做这些练习啊或者刷题啊达到巩固的目的。不过在大学呢，分数或者是 GPA 并不是唯一的衡量你好坏的标准，这个也取决于你未来的发展的想法。如果你想继续深造呢，可能需要把 GPA 弄得稍微好看一点，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把这个专业知识的基础打牢固。另外呢，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在这四年期间找到自己热爱的方向，或者起码尝试一些不同的方向，和专业相不相关呢其实并没有关系，但一定要趁着年轻多去试错，千万别想着要做一个影响一辈子方向的大决定，很多东西呢只有试过了才知道。 AI 芯片是未来的风口嘛，这个已经风口了若干年了吧，看国内这几年起来有多少 AI 芯片的初创公司，然后倒掉多少就大概知道了。老师你好，35岁想跨行转程序员，老师建议吗？还是那句话，我建议不建议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其实是看自己，第一这个东西是不是热爱，第二为什么要转行做程序员，年龄是考虑的因素之一，比如你35岁还能不能适应这个强度比较高的工作，能不能做到家庭和事业的平衡等等。首先呢，要把这些衡量的标准列出来，然后一个一个的去看。我没什么不建议的，如果这就是你的大爱，那我肯定鼓励你去追求。如果是因为公司收入是相对高一点呢，我会建议你统筹的考虑一下你付出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是否能够匹配这份收入，你能不能利用这个时间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创造额外的收入来源呢。当然还有一些朋友问这个工作选择的问题，都可以套用这个方法去做一些思考。老师你好，每次看你的视频都觉得你很从容，请问是什么对您的性格影响最大呢？我老婆对我的性格影响最大。我之前呢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急躁的人，当然呢我现在还是有一些控制不好情绪的时候，但是我老婆对我的包容和引导呢都能让我不断的去克服这些性格上的缺点，所以呢我也非常感谢她，是吧？假如你没有做芯片这个行业，最可能做什么？我不知道，可能就遵循家里的安排去做一些传统行业了吧，可能。然后另外呢，我可能会去当职业军人吧，家里很多长辈都是军人出身，身边呢也有不少在军区大院的这个小伙伴，从小也是耳濡目染吧。准研一研究方向片上网络、数据中心网络应该怎么选？这两个都是非常好的研究方向，都会是今后一段时间的这个研究的重点，所以恭喜你。老师可以讲讲应届生工作的选择问题吗？待遇相同的情况下去大公司还是小公司，成熟的部门还是新成立的部门呢？我个人呢可能会去选择去大公司，先学习和体会一下大公司做事情的流程和系统，然后也体会一下大公司可能存在的这个官僚和低效。当然待遇相同不一定代表 做的事情相同，也不代表未来的发展机会是相同的。大公司内部的机会和资源比较多，这些在入职的时候可能是接触不到的，不过要在自己成为螺丝钉之前急流勇退，不断地去跳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去追求自己热爱的事情，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读评论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留言，也感谢大家送给我的这个礼物，当然了我也有礼物送给大家，大家看动态吧。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欢迎帮我点赞分享收藏，还没关注的朋友们呢也不妨点一下关注，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会不断把这样的内容带给大家。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